今天是我们一起学习《楞伽经》第95讲。上一次学这个颂子学了几句，我们稍微的过一下。离有无朋党，我们世间一切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有，一个是无。你这个我们世间不可能光说有的，你有时候这个东西是没，就是暂时是没有的。就是有见无见概括了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有见无见呢，随着我们这个有见无见会有一大堆的分别出来，就叫朋党。能见可见复，这个凡夫一切法里头呢，实际上又可以分成，就是用另一个分类标准可以分成另外两大类，一个是能见的人，一个是可见的法。实际上就是能见是人，可见是法。我们就被这个二取，有时候叫能取所取，能取的人，所取的法，所见的，所听的，所想的，都是所取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呢，认为面前有东西，主要是有人有法，就被这两个见邪见束缚住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梦里头啊，这就烦恼痛苦挣扎，这个就没完了。本来是三界唯有心，心外是无法的，但是我们在做梦，我们不知道，就为这个梦里的这些人法呀，就在这着急上火，自己把自己骗了，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本来他是一个这个我们众生啊，是唯有心，你唯有心的话，那就是心爱怎么想怎么想，是不是啊？没有障碍的，没有束缚的，完全自由的。但是我们认为心外有很多我们没办法的法，你是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行者观世间，如果是一个修行者，这说的就是佛教的修行者了，大乘修行者，看这个世间呢，离于生灭法，他知道一切如梦，知道面前是一个梦，梦里头呢没有任何法生出来，也没有任何法消失掉，他因为他知道面前是梦。你知道这个如梦观，知道这个佛法的根本正见之后呢，你这个心就定下来了，是不是啊？你知道面前是在看电影，是看一个梦境，是看戏，那你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就得了大定。三昧力相应，三昧是一因，就是定力啊，你就有了大定力。即诸通地自在，你就正闻熏习，持戒修定，什么就是按照佛说的这个修行方法吧，你就修，你一得大定，神通自在，自己就来了，这是在梦里头。若不生分别，如果你反复的熏习做如梦观，如梦观的这个就是这个记忆达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你就是说一切空嘛，这里头什么都没有，真的你那个心呐，就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了，就不生分别了，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你从梦里醒来了，梦里的东西当然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你就不生分别了。只要你在梦里头呢，你分别是断不了的，你可以暂时不分别一下，比如说晚上的无梦睡眠，喝酒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被别人打晕了，那是暂时，那不算。他说的这个是永远不生分别，那就是什么呀，必须要从这个梦中醒来，醒来之后呢就用限量智看到实证到三界唯有心，这就永远不用生分别了，因为你看到真实了，看到真相了，看到每个众生的心了，他的所有的过去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未来我们说像镜子一样，这个因一定是得那个果，也看得清清楚楚，什么都是实证的，直接看到的，所以不会有错，永远不会再去傻乎乎的生分别，没有那个必要了。不久得如法，你要是不生分别，就是叫无智亦无得， 哎，就是也不分别了，也没有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了，你就得如法，就是证到了真如。哎，哎，真如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真理。什么真理啊？就是五蕴皆空。哎，佛告诉你，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这个真理，你就证到了这个真理。哎，你就照见了五蕴皆空，这就叫得到证到真如了。哎，真如也是一个法，它是一个什么法呢？这个理，理法。哎，也叫什么呢？无为法，因为它这个真理是不变的。哎，不变就叫无为法。哎，会变化那就叫有为法。从微尘圣人缘中莫分别，这是这个梦中的人呐、啊，外道啊，解释说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啊？哎，有些人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组成的，这个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微尘。有的人说这个世界啊是一个圣性，哎，说什么圣性啊？那就是神了，就是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反正这个你。这个世界向你展现出来的一切都是那个圣性展现出来的。哎，这是那个印度最流行古代啊最流行的一种世界观。实际上他们现在也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科学家现在也是这样，只不过叫的名字不一样。哎，那个印度的这一派呢叫数论师，他就说有一个自性也叫圣性。哎，你看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向你展现出来的所有的一切全是在这个圣性里头的。哎，你不观察它不出来，你一观察全出来了，这是圣性。我们现在科学家呢说我们这个世界哪来的呀，他说有一个起点，哎 ,137.5 亿年之前呢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里头有什么呢？没有质量，没有什么空间，没有时间，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在起点里头什么都没有。你说这奇不奇，圣不圣？哎，这就跟那个数论师的圣性定义是一样的嘛。哎，你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都是那个里头出来的，这就是不讲理。圣性，哎，现在科学家也是不讲理。哎，你起点里头什么都没有，怎么就能变出什么都有来呢？如果这是真相的话，那应该任何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点儿都应该能变出来像这样137亿年这展开这样一个世界嘛。人这也是这个就是上帝啊什么，现在名字多了，真主啊什么，反正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人造的。哎，这又是一种理论，这就比较低级了。就说这个解释外道解释世界的这些因缘呢，就是这些原因中莫分别，哎，那都是没道理的，都是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瞎猜的。诸因缘和合行者不分别，这样就是你根本不知道真相，哎，认为世界是真实的，里头有因有缘，发展出来了一个很复杂的世界，哎，修行者不承认这一套，哎，为什么？因为他的老师是一个从梦中醒来的正道世界本来面目的，哎，知道世界真相的老师，哎，用不着瞎猜，用不着，哎，就是佛就告诉你了，说三界唯有心，哎，心外一切法就证，你有心外法就证明你在做梦，梦醒了就见到真实了，哎，真相很简单。分别诸世间种种从熏生，就是说我们现在分别出来的这个一切世间，诸世间是指的我们这个世界，世界上众生无数，还有无数的众生世界，哎，诸世界，光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有什么呀，就有六道啊，哎，有天人，有地狱，有这个鬼道，哎，各种，这就都叫诸世间。我们是人世间，有天世间，有这鬼世间，是吧？分别诸世间都从哪来的呀？种种的各种不同的世间，全是从前生梦留下的记忆。哎，熏习是你在这胡思乱想，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这就叫熏习。哎，我们现在做的梦 全是从前无始以来前前生中做的梦留下的记忆里头组合出来的。说组合出来谁先哪些记忆先做梦啊，众业先报，你哪个力量大，哪个梦先起。种种从熏生，行者如实观，修行人如实观，那就是真相是什么我就怎么观，如实观，像真实那样看，怎么样呢？三有如幻梦，三有是指的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我们这个人世间分这么三个层次，都是执着有的，所以凡是在梦中执着有的就是执有邪见。怎么解脱？如实观，就是什么呢？就是三界如梦，如幻梦，好像幻，这个幻化师跟你演的一个立体电影，古代的幻化师，现在我们这个科技也能造出立体电影来了，我们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立体电影一样，里头没有一点真实，完全是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连里头这个佛菩萨的化身都是空，只要你在梦里看到的都是空，三有如幻梦。你看短短的一段这个记诵，就把这个世界的真相，怎么修行的道理，你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什么全讲清楚了。所以所有的大乘佛经啊，一直就是在讲这一个很简单的真相真理。只要你是真心想学明白的，你看这并不复杂，是不是啊？为什么有好多人就是学不明白？就是因为什么呢？他邪见太深，就是执着面前是真实的这种邪见呢，只有的邪见呢太深了，所以他就怎么都看不懂，这他就老记着这个东西很真很真实，一听佛说如梦幻，他就怎么都想不通。这个是记忆决定的，就是你前生学的少，没办法。你看现在这个我们好多年轻人没学过佛，一看《黑客帝国》《盗梦空间》云图，这不就是做梦吗？是吧？跟梦真的没有区别。现在的这个很多科学理论都能证明嘛。你可能就是一个缸中大脑，就是别人给你输一个电信号让你做梦，你就以为是真实的，是吧？没有区别。这证明我们现在这个人呐，还是有一定福报的。你像古人能够看出这是梦的不多，中国就是庄子吧，是吧？好，我们接着学新课啊。这个记诵啊，这个记诵不太好学，因为它字数太少太浓缩，所以不好看懂，不如这个前边那个四品，就是是长行，就是直接说话，这个法师们呐，易经啊，按照这个他们知道佛的要求，都要用当地方言，都要用大白话来译，不要用这个哑语，就是这个古文，这叫这个文言文，不要用那个译，你要让这个老百姓都能听懂。所以呢，有长那个叫长行，就是说的话叫长行，这个记诵呢不好动。我们来这个熟悉啊，你学多了呀，你就熟悉佛说话的方式，这个汉地译诗译经的方式，慢慢你就熟悉了，越熟悉越学，你实际上学的多了呀，看起来就简单了。好，我们学新课啊。莫分别三有，你不要分别三界，就是这是欲界，这是色界，不要分别三界里什么呀，有我，有身，是吧？有身体滋生，就是滋养这个身体的条件，那就得房子呀，食物啊，什么享受啊，马路啊，就是行 吃穿住行吧，哎，住持，哎，你还得有一个能够住你这个身体，住马路，住这个房子的地方，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大地，是吧？还得有地球，哎，住持就是气世间，就是物质世界，哎，住持就是物质世界。说你不要分别三界，那古代啊，开天目的人多，好多人都能看到这个天上地这个地狱啊，都能看到。所以他说这个世界呢，他说三有三界。现在这个人修行差了，哎，连这个面前的这个鬼神也看不见，哎，这肉眼太笨了。所以呢，现在也不说三有了，现在就是一说就是世界上，哎，所以那个时候说。三有三界就等于说世界，哎，说三界为心，就是这个世界上唯有心，哎，所以你得体会这个古人的那个说法，哎，莫分别三有，因为他能看见天上住的什么房子，天上天人什么身体，他都能看见。佛说呀，你不要分别这个世界上啊，有身体，有房子，有山河大地，离于有无傍。一离有无见，你不要分别说有这个有人有法，这样你就离了什么呢？有无谤，哎，离了有见跟无见，哎，这是一对，是组成整个梦中法。这个有无为什么叫谤呢？就是他是胡说八道，他是谤真实，诽谤真实。你说，哎，有山河大地，有人有法。这就是诽谤真实，诽谤真相，推翻真相了吗？明明这是梦，明明没有人法，你非要说有人法，这就是诽谤真实。一离有无见，也要离开有无的看法见解。说这两句有什么区别啊？那第一句就是限量，就是他一睁眼一看，哎，有人有法有山河大地，是指的这个限量，就是一睁眼他认为我看见人了，看见山了，看见房子了，哎，这是限量谤。也离有无见，就是他看见面前这个有什么东西之后呢，他会有想法，起分别，他会这个在这说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蛋，哎，他有这个有山没钱，哎，他在那有无见。是比量，所以你既要离开比量的这个就是妄想，也要离开限量的。你认为，你看限量，它就是一睁眼，我还没分别，一看，哎，这有房子，有什么？这是这个限量诽谤，哎，限量的邪见。邪见分两大类，哎，实际上。这个限量的谤呢，就是五种，是吧？就是面前有颜色，有声音，色声香味触。哎，这个有无见呢，就是一种，就是没有法，哎，就是意识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饮食如服药，身心常正直。吃饭说，没有饭，没有人，我就不吃了吧？哎，不行，还要吃饭。吃饭的时候怎么想，这是关键。说我有的人直到一想呢，就离了佛法了，直到真实说我呀，身体我不吃饭不行，不吃饭要死，那你就是外道，哎，就是直到面前是有，加强这个熏习梦中是真实，加强邪见，加强梦，你就从梦中醒不来。佛教你的方法是什么呢？说饮食如服药，药是有病，是治病的。你有什么病啊？有饿的病。说这个饿的病是不是真的呀？不是，咱们前边不是讲了吗？佛说什么都是熏习生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必须吃，这个身体才舒服，要不就要死了。为什么这样？是你无始以来在前前生中梦中你留的记忆是这样的。说人呢，哎，就是这个得吃东西啊，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哎，大人教给你你就念。 结果呢，你记忆都是人必须得吃饭，结果这生呢，你一转成人，这个人呢，他就必须得吃饭。那就完全就是凭你记忆。你看上二界、欲界的人都要吃饭，上二界、色界跟无色界的人，他们就打坐修行就断掉欲了，哎，没有食色两欲，他就不用吃饭。那为什么他不用吃饭呢？因为他熏的记忆就是人不必要吃饭，哎，打坐就行了。不吃饭呢，他只是没有吃饭的病了。但是他还有其他病，哎，你欲是指的这个食色两欲，他还有欲，哎，他喜欢打坐也是欲啊，哎，他还是没有这个，还是世间人，还是贪嗔痴，哎，只不过贪的东西不一样了，他喜欢打坐。所以你知道这个唯识的道理之后呢，就是说我现在要修行做如梦观，我要积累够 10% 的这个正见记忆，我要从梦中醒来。但是现在我没从梦中醒来之前呢，我在这个梦中啊，我还得就是怎么办呢，还得这个修行，我要修行我就得吃饭，我这个吃饭并不是因为有人有饭，哎，而是我原来啊有病，我原来说了很多错话，我原来记了很多说人必须得吃饭，不吃饭不行，记了很多这个邪见，结果我这生做什么梦呢？做我就是一个大病人啊，不吃也不行，不喝也不行，没空气也不行，反正就是都是自个儿给自己束缚的，是吧？自己给自己绑的绳子，哎，实际上是这都是假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都当真，记了很多邪见的记忆，给自己绑了很多的绳子，结果变成一个病人。哎，这个病人并不是有病人，是你认为有病人。所以你就做了一个好像有病人的梦。那既然你是一个病人的梦，那你就得吃药。哎，所以呢，佛说吃饭的时候啊，你就想就是在吃药。饭是什么呀？是邪见造成的一个这个叫虚妄分别。哎，说人必须得吃饭。吃的药是什么呀？就是你就说啊，那你需要吃饭我就给你吃饭，哎，这就是药，这就治了那个你说不吃饿得慌哈，饿得慌我就给你做一个这个能吃饭的梦，哎，就是服了药了。实际上吃了饭了没有啊？没有，还是没有人没有饭，只是什么呢，你起了一个念头，起了一个分别，说哎我弄饭，哎，结果去梦里头弄点饭，哎，吃了，这个分别一熏进去，哎，那些说不吃饿得慌的那个叫这个记忆呢，哎，就服了，就安生了。饮食是邪见的这个梦，哎，服药是这是光从这个吃饭上说呀，服药是正确的，怎么叫正确呢？就是是药，哎，是这个药的见，哎，在这个吃饭这件事上呢，就是。你没饭吃就有病，有这个饭吃就吃了药，这个病就在，这个饿的这个病暂时就好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做如梦观呢，就这样做，饮食不是为了，不是因为有人说这个不吃饭就不行，不是那个，没有那回事儿，那是邪见，正是因为你有那个邪见的记忆，弄得你现在在梦里头不吃饭啊，那些记忆就在那折腾，哎呀不行啊，饿得不得了了，不行啊，要死了，哎。服药呢，就是服一个正确的记忆啊，这是相对而言啊，就是说就是也不是正确记忆，也是邪见记忆，就是服一个这个跟他相对的，就是能够解决他问题的吧，哎，就有点像这个说精神有问题，哎，精神病，然后呢大夫跟他聊天，哎，聊，哎，他想通了，哎，就解决问题了，这也是这个说邪见不正确的记忆造成病，哎，正确的记忆呢，哎，他想通了就解决问题了，跟这个有点相像。 总之就是说你要做如梦观，不要只找有人有饭，你吃饭也是没有的，但是呢那是一个药，它能治你梦里的这个假病，假药能治假病。实际上什么是真的呀？就是这个邪间记忆跟正间记忆在互相这个斗争吧，互相满足。身心常正直，这个胃本呢，我们说了三个本子里头它是译的最不好的。它这个就是译的你就记住这个是最不好的。这个身心常正直啊，实际上你看，因为我们现在有四个本子，后边一对照就出来了。实际上他是说什么呀？你呀，这个在梦中的这个人身呐，要常心是想法，你要经常的做正见想，就是你比如说你做如梦观，这就是身心常正直，你是正见。你是正确看待世间，前边不是一直跟你说吗？说这个行者如实观，三有如幻梦。这就是你修行人就是要做如梦观，这叫正确。这叫正，你的身是指人，你呢经常要心里头要做正见观，是这个意思。这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举的吃饭，真有饭吗？没饭。那为什么我要吃呢？因为原来邪见给我弄成这种叫病梦，生下来就是个病人。如果你生下来是在色界无色界，那就没这回事嘛，就没这个病，没这个病不用吃这个药，是吧？有别的病他得吃别的药，做如梦观，身心常正直。所以你这个身常正直，有的人可能会理解成打坐，是吧？你得做正直。心常正直，也意思里头也包含，也译出来了。心怎么正呢？你得正确的想法才叫心正，是不是啊？那就是要做如梦观，要做正见观，要做如实观，一心专恭敬佛及诸菩萨。为什么要一心这个恭敬佛菩萨呢？因为你要想从梦中醒来，这是我们唯一的善知识，你就得听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人化身入梦的这些化身呢，告诉我们说，问题在哪儿，解决的药在哪儿，这个怎么修行，怎么从梦中醒来。所以呢，一心你就求从梦中醒来，就学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按照去做。只有这一件事儿有意义，你在梦里头折腾什么都是糊涂蛋。你在梦里头瞎折腾什么呀？所以要一心，就是一心就是学佛，学菩萨，学怎么从梦中醒来，学这个修行。如实修行者应知诸律相，这个你要修如实观，修正见的这些修行者呀，应该知道戒定慧，就是佛说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啊，佛说你得这个先别给自己再绑绳子了，别增加障碍了，怎么样，先戒，把那些影响修行的先扔掉，这就是戒嘛，然后定，你一心坐下来，然后会好好的听我说这个怎么从梦中醒来，你就醒来了，所以你首先你应该知道这个不应该干什么，就是诸律相，及诸修多罗，你这个不干那些不应该干的了，说那什么是应该干的呀？就这一件事是应该干的。所有的佛经，修多罗是佛说的经，你应该知戒律是让你戒，就是你不干什么，你把那些原来正干的不应该干的影响你修行的都放弃，然后你应该干什么呢？就是这件事儿。你应该知道一切经，所有的经，你去读经，说我为什么要读经啊？因为经里头佛告诉你说怎么从梦中醒来，检择诸法相，里头都是这个名词，法相是吧？检择诸法相，在这检择选择，看 哎，哪个这个说法是正见，哪个是邪见，哎，学习这个佛说的这个正见，佛说的修行方法。无法体及心，修行无我相。哎，怎么选择法相呢？怎么选择呢？一看佛说呀，世界上有五个法，哎，一个叫相，一个叫名，哎，这是梦中法。梦中法，我们刚才也说了，梦中法可以用另一个分类方法分两大类，什么呀？一个是限量见的相，一个是比量起的名，给这个相起的名。限量的相什么呀？五个，哎，你早晨一睁眼，五个相，没起分别，现在眼前，这是限量。哎，颜色、声音、身体的感觉都来了，味道、气味都来了，五个。色声香味触，这五个相来了之后呢，你就开始起分别了，开始起名了。一睁眼一看，眼前，哎，这是白色，这是天花板，你就开始起名，哎，然后就这是啊，这是家，哎，我要上班，什么的，是吧？就是一个相一个名，把梦中一切法都概括了。然后呢？这个梦中这个相跟名都是什么呀？都是梦，都是空，都是假象，哎，都是幻象，都是立体电影。这立体电影从哪来的呀？分别，你的心正在升起分别。实际上，那个限量相也是你分别出来的。哎，你不知道，但是意识知道，它不分别，它不给你用颜色、声音给你翻译出来，你根本就出不来颜色，看不见颜色。哎，由于我们这个做梦的这个机制啊，已经太熟练了，所以这个意识啊，它就你只要一醒，它就开始给你放电影，是自动化了。哎，你就叫限量，实际上不是真限量，还是你意识分别出来的。哎，像也是意识分别出来的，给你翻译出来的。名也是意识分别出来的，相跟名都是分别，你的心分别出来的。第三个法就叫分别，哎，这叫真实存在的心的分别，这叫一他起。但是这个分别呢，是染污一他起。为什么呢？他一分别说有人有法，这都是邪见，哎，所以他是染污分别。染污分别是害你的，是捆你的，绑你的，束缚你的，给你找麻烦的，限制你的，哎，你念那个，你越念越那个麻烦。你看这世界上麻烦没头。哎，这个第三个法分别是染污一他起，就是染污心，哎，它在分别，这是实际存在的。世界上而且唯有这一个是实际存在，三界唯有心嘛，只有每个人的本体，你的本身就是什么呀？你无始以来所有做梦的记忆，哎，它呢？最这个记忆力量最强的那些记忆呢，它就分别做梦。好，唯心唯识，哎，唯有心识，唯识无境，哎，心分别出来两种法，一个相，一个名，一个限量，一个比量，全是什么呀？梦，全是空，唯识无境。三个法已经把基本道理说出来了，说那三法就够了，说五法干什么呀？你光知道这三法，你不知道怎么解脱呀？你知道真相了啊，世界上唯有心，这个心分别出来一个梦，你知道真相了，但是你怎么摆脱这个叫这个就是困境，哎，我不做梦了，你怎么能不做梦呢？佛就告诉你了，后边两个法就是帮助你，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从梦中醒来啊。后边两个法是如如正智，哎，如如，后来这个大家都经，那是译的比较早的时候，后来就译真如。哎，我说什么叫真如？你就真理，哎，就用现在词儿，哎，理解就最准确。说我怎么从梦中醒来啊？佛说，我告诉你一个真理，你就念这个真理就行。说这个世界的真理啊，就这一个，什么真理啊？说。相名都是空，哎，这个就起了很多名字，你愿意叫什么叫？你说三界啊，那就是三界如梦幻，哎，三界都是空。你说叫五蕴啊，五蕴皆空。你说叫十八界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哎，你就起名吧，哎， 就是告诉你说面前一切法空，这就是真理。哎，佛说呀，你就老念这个真理，念勾数了，哎，你这个真理念的记忆留在这个你的记忆里头达到 10% 了，达到一份一成了，你就醒了，梦就做不下去了。这就是清醒意识破坏梦，哎，正确记忆，正见记忆把邪见记忆力量大了，没说众业先报吗？你学佛的这个正见记忆，这个你得让他的业压过那个邪见。说这个邪见那么多，我怎么能压过呢？因为现在邪见啊，这个阿赖耶识大海，它是光表面这一层的记忆升起你现在的梦，它那个深层的那都是还早着了，它不升起梦，它在那儿闲着了，待着了。所以你就需要什么呢？正见的记忆能够把表层的这个做梦的记忆给它破坏掉其中的一个环节。哎，那不是说万缘俱备，只欠东风，你这事儿就办不成吗？哎，你大海面都是做梦的记忆，你在这儿把其中的一个因缘用正见的记忆给它包围起来了，它跟别的那个99.9% 的那个记忆联系不上了，中断了，万缘俱备，只欠东风，只差这一缘，梦就中断了。这个梦很脆弱的，所以不需要熏习这个，就是全部记忆都那个，就是力量那个正见记忆力量大了才可以行，不是那样。哎，你有这个一份，哎，十分之一的正见记忆的力量，就可以把梦破坏掉。哎，这一破坏掉是什么样的呀？梦没有了，你就看到真相了嘛，你就梦没有了，你就成正常人了，你就清醒人了，是吧？清醒人一看什么呢？三界唯有心，一看所有众生心重合在一起，都是一大堆记忆。哎，见到真相了，见到真相你就是知道世界上一切信息，哎，你就最智慧的人，你就永远不会再什么起分别啊，犯错误啊，什么烦恼痛苦都没有了，唯有心，你想那还不自在吗？哎，这个时候呢，这叫什么都是限量如实观，哎，限量智得大自在，这叫什么呀？正智，哎，正确的智慧，无法齐了，是吧？梦里头两个法相名，哎，一睁眼限量见色声香味触，然后见到这个色声香味触之后，我们意识开始起名分别，什么张王李赵就开始折腾了。相名是梦，这个梦哪来的呀？是无始以来前这个梦中那个梦中留下的记忆组成的那个心在做梦，在起分别。哎，这是染无一他起。然后佛教我们一个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是什么呢？让你念真理。哎，如真理。什么是真理？五蕴皆空。我们找一个这个心经，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我们再找一个概括心经的核心，就是头一就是五蕴皆空嘛。哎，你就老念五蕴皆空，三界皆空，一切如梦。哎，老念这个真理，念一从梦中醒来，你得到了正确的智慧，如实见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你就成就了这个一个人能够成就的大智慧。你看佛说你呀，应该知道戒律，不该做的没用的扔掉，干什么呀？学经，所有的佛经你就在那看，哎，哪个是正见，哪个是佛批判的邪见，检测诸法相。然后就打比方，比如说你学了无法，哎，你看这一个无法把世界的真相，这个佛教给你的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什么全说得清清楚楚，是吧？多简单啊，佛法无法。好，无法体，哎，体是指的这个字体，无法都他们的这个本身是哪，它内容是什么，哎，即心。哎，无法是我们学习的佛经的这个叫内容，哎，这是我们的境，是吧？哎，有这个 虚妄的显现，有这个显现的机理，有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这是我们心对的境，我们在这学佛，实际上呢，唯有心，唯识无境，修行无我相。这个大乘修无我相啊，不是指空人我，里头包括法我，人没有我，我是什么呀？我就是指的那个人自己，人本身。无我就是没有人本身，无法，法无我，就是一切法，房子没有房子本身，山和大地没有山和大地本身。如果一个法没有它本身的话，这就是一个虚妄法，就是这个法它没有它本身，那个佛经常用的叫自性，它自己的体，没有它的自体，没有它自身，没有它自己，那这个法就不存在，那就是说除了这个法它自体，本身之外，那关于这个法还有什么呀？就只有不是它本身的东西了。什么不是它的本身的东西啊？比如说它的名字不是它本身，它的那个照片，它的录像，它的这个描述，编的关于它的故事传说，这就是有的人物是只有传说，实际上没那个人本身，没这个人存在，那就是这个法就整个不存在。你说你有多少电影多少小说说有这个人，那都是编的，都是虚妄的。这一切这个法就不存在。就是一个法存在不存在，就看他有没有他自己，有没有他本身。如果没有他本身，就全是假名，全是虚妄说，全是这个胡说八道，就是全是妄想。无我相是无人我，也无法我，二无我。这就是无法二无我嘛。心是三界唯有心，就是修行就是这些反来复去，有无法，有三自性，有八识，有二无我，什么多少名相，检择来检择去，实际上就是一句话，面前是空，你老念面前是空，面前如梦，你就醒来，就见到真相三界唯有心了。清净内法身，什么叫法身？这个法组成你的身，什么法？佛法，正见的记忆组成你的法身。我们跟佛的区别就是这个法身的多少。我们现在也留下了一些正见记忆了，我们也有一点法身了。但是呢，你这个有一点法身了，就是有这个正法的记忆了，但是太少。你达到一份法身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正道，就是你一份的时候就是十分之一嘛，你十分之一的正见记忆的时候，你不就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永远不再做梦了，远离颠倒梦想，你就成初地菩萨了嘛。初地菩萨你正这一法身，你就能看到自己的法身了。为什么呀？梦一醒你看到三界唯有心，众生都是心，你也能看见自己的心了，能看见自己的记忆啊，你就能看见你现在呢有十分之一的记忆是佛法组成的正见身法身，还有 90% 是这个邪见胡说八道的那个记忆，害你的记忆，那染污种子，清净种子现在十分之一，你已经证到一份法身，然后你接着学接着证二份法分身三分，一直到十地，证到十份法身，然后成佛。清净内法身，你这个法身呢，都是清净正法的记忆组成的。为什么叫内？内就是心内，心内外，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心内能你留下正见记忆，它能组成你的法身，心外无法。结果呢，十分法身之后呢，诸佛即佛地，你成佛了，诸地即佛地，诸地就是十地，一地二地。一地二地到十地的时候，你就是全部种子都换成正见记忆了，你就圆满法身了，就证到佛地了。如是修行者住于大莲花，这就是给梦中人说的了。哪有大莲花呀？是不是？哪有修行者呀？就一颗心嘛。 但是佛呢给梦中讲法，就说你像这样的修行者啊，成佛了的修行者呀、啊，你就坐在一个大莲花上。为什么要坐大莲花？因为我们梦中人呢、啊，你不说个相，不说个声，他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你让他看真相，他看不见，他只能看假象。所以佛就说呀，成佛了之后，那个人就问说，成佛什么样啊？佛就说，成佛呀，就是在那个色界顶天上，哎。说那上边不是还无色界吗？无色界没物质就没相了，也不是没相了，那个太细了，就是人们没法想象了。精神存在还有相，可是这精神存在无色界有精神识，那怎么想象啊？人们没不好想象。哎，佛说法都是找这个大家最容易听懂的比方来，让你听容易听明白。所以呢得在色界，色界最高的那个色究竟天。佛说成佛，说你成佛在哪儿成的呀？你人们不懂为实，他也不能说我成佛就是从梦中醒来，什么像我刚才说的，哎，换那个清净，换那个染污种子，最后就全部是清净种子了，就成佛了。人们听不懂啊，懂为实的才有几个呀。所以佛说呀，你成了佛之后啊，想你就怎么样啊，住在大莲花上，在色究竟天，哎，这个一个大莲花，大莲花上是一个大宫殿，哎，你就住在那大宫殿里头，好多大菩萨大这个声闻围绕你在那说法，哎，意义是对的。佛成佛之后干什么呀？他没有这个得到最高智慧了，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没得修了，没得学了，真理全掌握了，是吧？那干什么呀？哎，那就是上梦中唤醒其他那个还在那傻乎乎的在梦里头瞎着急的那些愚痴众生，是吧？哎，那都是原来自己多少梦中生死长梦当中的这个父母朋友都对自己有这个恩的，哎，去报恩，去把他们也唤醒。所以呢说法，哎，结果给众生说法的时候呢，哎，他老问，就是跟那个金刚经说，一合相则是不可说，哎，但是呢凡夫他就是他执着这个事儿，他非要问你说一合相什么样，哎，所以佛呢就给他打比方，成了佛你就在色究竟天住在大宫殿里头说法，诸佛大慈悲如意手摩顶，哎，给你加持，这都是打比方说的，哎，实际上就是什么呀，都是心，哎，你跟心跟佛心相应，他能他给你这个就是化身说法呀，他就可以多说，哎，你不相应他多说不了，多说效果不好，还起反效果，是吧？哎，如意手摩顶好像说是这个加持，实际上是什么呀？是心加持。说佛的心怎么给你加持？就是你要学他的说的真理真相，学他说的经，跟他的思想啊越来越一致，哎，心心相应，产生共振，他自然就加持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加持是取决于你自己的，你跟佛心相应到什么程度，佛的心跟你就相应到什么程度，是吧？哎，你就能这个就是你们产生了共振，哎，那佛的那个力量就可以帮你了。去来于六道，诸有生厌心。哎，你听这个话啊，你能看猜出来这是什么修行方法？去来于六道，他认为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诸有生厌心，诸有就是三有三界。对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世界啊三界啊生了讨厌心了，不生讨厌心他不修行吗？哎，但是这个呢是把世界当真的，他生厌离心，这是小乘，哎，生出离心，这是小乘。我们正好上星期四讲那个经的时候特别的把这个大小乘的这个对比详细讲了一下，小乘是拿世间当真实的，他要出离生死入涅槃，所以他要发什么心呢？发出离心，也叫厌离心。哎，小乘要 厌离生死，我要入涅槃。大乘呢不是这样，因为大乘他知道生死是个梦，是个假的，哎，不存在这个就是我要离开生死跑找一个地方入涅槃去。大乘是什么呀？生他知道面前是梦，生觉悟心，菩提心是觉悟心，我要从梦中醒来。哎，醒来是靠什么呀？不是要离开三界找一个地方去，根本就没有三界，哪有三界之外的地方啊？哎，只有一颗心，哪有什么界呀？哎，你这个心的记忆，哎，转染成境，把邪见记忆换成正见记忆，换换换，哎，从梦中醒来了，觉悟了，醒来了，这是大乘发觉发菩提心，小乘才发这个厌离心。所以你一看这个话呀，这是六道当真，所以呢，他对世界生起了厌离心，发起如实行。至师陀林中，那怎么生厌离呢？我们说了，贪嗔痴，贪最最难断的贪什么呀？色欲，是吧？所以小乘啊，他把色欲当真的，所以他就得修这个，我要远离，哎，我要厌离这个贪欲，发起如是行至师陀林中。师陀林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扔尸首的那个地方。哎，他为什么要到那扔尸首呢？因为这个色欲就是喜欢这个和尚嘛，男人就是喜欢女人的身体，哎，你就去看人的身体怎么回事啊？就是一堆烂肉、屎尿袋，什么叫臭皮囊？哎，你去看这个人的身体，恶心的很，哎，让他修这个，这不就生厌离心了吗？加强厌离心，哎，然后日月形体相，给予花海相，这都是他们这个做官的一些相啊。虚空火种种，修行者见法。这是小乘修厌离心，他要断掉贪嗔痴，哎，断掉这些强烈的欲望，所以他得这么修行。你说这个小乘的修行方法多笨，本来没有人没有法，可是他不信，他非说有，他非说这个非当真。那佛也没办法，只好教他就是要真离开这个世界，哎，这个修行是很苦的，嗯，很苦。所以这个智慧不行，这个修行方法呢又苦，这个得的果还不行，哎，很冤枉。见如是诸相，取于外道法。谁见这些相了，就是什么释陀林啊，什么生死轮回啊，谁见了这些相，取于外道法，这都是外道，哎，外道才这么修。你到印度现在街上，你去看好多修行人，哎，他就是修厌离心，哎，他就是那个时间不好，哎，我要修行，我要处理时间，嗯，修苦行。意随声闻道及圆觉境界，哎，这个佛法里的这个小乘修的两乘，声闻要成阿罗汉，圆觉要成了辟支佛，哎，这都是假安利的果，实际上梦里头没果，连人都没有，哪有果呀？哪有生死？哪有涅槃啊？哎，但是呢，他学不了大乘，所以就给他说个小乘，假安利两个果，哎，他们的修行。前提都是把生死当真的，哎，所以这个不是究竟法，就是佛法里头啊，这就属于幼儿园，哎，就是先这个学点学几个字儿，哎，学点这个生活，就是学点基础知识吧，哎，准备好了，然后你再正式去上学，再去学大乘，远离如是等住于寂静处。十佛妙光明，往于诸佛土。注意啊，说的这个外道跟小乘的这些修法，远离如是等，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大乘了。哎，大乘认为没有这一切法，什么释陀林，什么外道，什么小乘，哎，都是梦中法。远离如是等，远离这些外道、小乘等，哎，就是只要认为面前那个有真实的，都远离。住于寂静处，哎，你去思维这个大乘佛法，哎， 学大乘佛经。那前边不是说嘛了，诸修多罗，你去分别诸法相，哎，看佛讲的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哎，就留这些正见记忆就行了。十佛妙光明往于诸国土，摩比菩萨顶此摩顶妙相，随顺真如法尔时得妙身。哎，你不要学外道，不要学小乘，你就学大乘唯识悟净，哎，你就学这个真正的了义说，哎，这个唯识悟净大乘佛法，你后边就是佛也帮你，菩萨也帮你，随顺真如法，你这个念的这个法呀，起的念呀，你要跟那个真理相应，你要随顺真理，哎，你一看到说这是梦，哎，这没这回事儿，哎，一看这个假象，哎，这立体电影，哎，做如梦观、如幻观、什么如影观，哎，看这个马路远处的水，一看，哎，这叫阳焰是吧？哎，阳焰什么意思啊？告诉你，你看见的整个世界就是个阳焰，就是马路远处的水，你看的真真的，好像马路远处有水。哎，楼房有倒影，车也有倒影。哎，实际上呢，一点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有。哎，我们看着好像有一个是三界，实际上呢，一个渣都没有。哎，要随顺真理法，随顺无为法，随顺真理，哎，去修行，尔时得妙身，你就法身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你就能正出第二地，一直成佛。好，我们后边就是复习了啊。唐本，唐本译的比这个魏本要好一些，因为它前边有两个本子了，它就有参考了。行者观世间能相与所相，皆悉离生灭，亦离于有无。这就是整个修行方法，就是这样。修行者看了一个世间，应该怎么看啊？无非就是一个能相，一个所相。我们说了，什么是能相？就是能定一相，能界定相，就是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名跟它的定义，这就叫能相。它能定义一个法，比如说打比方，比如说桌子是一个名，哎，我们一说桌子，我们知道定义，我们知道那个桌子是什么。如果你要是不知道它的定义，光告诉你一个名，你就傻了，哎。没定义的啊，你告诉你一个说你从来没听过的一个名字，你不知道它的定义，哎，那就你是不知道它的能相。能相是包括一个名字一个定义叫能相。能相就代表语言，哎，整个我们语言都是能相，都是在界定一个法，哎。什么叫所相啊？就是你这个能相所指的那个东西。比如说刚才说桌子这是个名，哎，我们一想，因为我们知道定义，所以名字也有了，定义也有了，这就是能界定相。我知道名字，又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你就知道能相，这个法的能相，桌子的能相，就是桌子的名字跟它的定义。什么是所相呢？就是你就认为这个定义指的就是一些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一个，哎，桌子，那就是所指的那个相。所以能相是语言，所相是语言所指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具体的，你比如说诗也是一个，诗也有定义是吧，哎，它也指着一个东西，指着就是诗，哎，那就是所相，哎，这个所相可以是任何东西，哎，定义可以定义任何东西。说为什么要弄这么俩名词呢？这么俩名词你学好了学懂了，你就知道什么呀，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能相一个所相，你去想去，这个世界上一切法就分这么两种，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语言所指的法。说那我说能相桌子能相是语言，哎，然后呢它指着一个客观存在的桌子，那个桌子客观存在啊，这就是所有理解佛法的一个关键。注意啊，理解佛法的难点就在这个地方，你把这个想通了，你就能理解大乘佛法了。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不学佛的人都认为 我说一个名字啊、你咱们直接就说名字啊，因为你说名字的时候你都是你知道定义的名字，你熟悉的名字。哎，我们说一个名字就是一个能相。我们都是认为我们说一个名字的时候啊，这个名字指的那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不学佛的人的一个错误认识。它错在哪儿？错在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那个东西就是你脑子里的一个东西。注意啊，就是这个学佛不学佛的差别就在这儿。然后我跟你讲后边这个道理，前边道理大家都懂，就是说不学佛的人都说，我说一个桌子，那就肯定指的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桌子，就是我说不说它，我知道不知道它，见过没见过它，人家就是客观存在在那儿，哎，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学了佛之后你就知道啊，你说一个桌子的名，它所指的那个东西啊，全部是装在你脑子里的妄想，全部是你装在脑子里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一个离开你的妄想的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咱们还拿桌子做大比方啊，你仔细来认真来想，说桌子就我面前的桌子，我一看桌子这个名你知道是在脑海里的，你一看呢，看到什么？看到颜色，对吧？这个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吗？不是，这个颜色是你的意识跟你的眼睛，咱们用科学物理告诉你，这个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造出来的，叫物理世界没有颜色。你去学这个物理，哎，前边那个就是那个叫灰白什么裙子呀，那个蓝黑裙子呀，还是说白金裙子呀，什么好多拖鞋色啊，什么都在讨论。专家出来的时候，专家就直接跟你讲了，物理世界没颜色，颜色呢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每个人的这个升起的主观感觉是不一样的，哎，就好像有人吃的是辣的，有人吃不辣一样，它是主观感觉，所以会产生什么呢？厂家说是蓝黑裙子，结果呢 75% 的网友说是白金裙子，白色跟黄金黄色组成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颜色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哎，你说这个桌子一看，看到的是颜色，哎，是你脑海里的东西。一摸，哎，说这桌子是硬的，这个硬的感觉是什么呢？还是你的主观感觉。桌子本身没有颜色，没有软硬的感觉，桌子是东西，它没感觉，它怎么会有软硬的感觉呢？凉热，这都是人的主观感觉，桌子本身并不客观存在，说它有凉热温度，它有硬度，桌子本身没有这些，这是主观感觉，这是人的才有想象里头思想里头才有的属性，哎，脑海里头才会产生这些感觉，这都不是桌子本身，颜色也不是桌子本身有的，声音一敲，声音也不是桌子本身，哎，暖热啊，冷热，哎，温度也是人的感觉，也不是桌子本身没温度，桌子本身没软硬。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你折腾半天，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说客观存在一个桌子，一点儿没证据，一点儿找不着。哎，然后我们就用佛法来说，就是说。说你怎么证明啊？你昨天晚上你碰到老王了，你爬山，你那个啊，就是坐在桌子前边，你玩电脑啊，玩手机，啊，那手机也是重的，是吧？跟你那个白天感觉是一样的。可是你醒了之后，你晚上有桌子、有电脑、有手机吗？一点都没有。但是呢，你。做梦的时候你就感觉我就是坐在桌子前边，我就是在玩手机，哎，真的有我，真的有手机，真的有颜色，真的有那个声音，你梦一醒你就知道了，你看到的一切颜色声音感觉，你想到的一切全是什么呀？都是你的主观感觉，都在你脑海里 哎，根本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存在的那个桌子，你是一点儿都看不见摸不着，是这个就是你没有任何办法来感知到它。哎，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就跟你做梦一样。哎，你玩一夜手机在梦里头，它还是没有手机，只是你认为有手机。说那我为什么会这个这么傻，没有手机我认为有手机呢？因为你无始以来所有梦里头做梦，你就记得那些都是颠倒梦想的记忆，都是邪见的记忆，都是认为我外边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哎，外边有人有法，什么都是这样的，所以你一看你就上当了，哎，自己骗自己。这个就好像这个看魔术，哎，也很说明问题。你看魔术，这个比如说这个他没有东西，他变出东西来了。哎，那个有一句话说呀，魔术只发生在你的脑子里，只发生在这个就是观众的脑子里。注意，你要仔细想这个道理啊，想通了，你佛法就全懂了。魔术只存在在观众的脑子里，就是比如说他说大变活人，哎，他给你弄一个箱子，哎，颠来倒去给你前后敲看，哎，里头是空的，结果呢他从里头变出一个活人来，你就觉得哎呀魔术这神了啊，没人他从哪弄出个人来啊。这为什么这个就是有魔术，实际上根本没有魔术，仅仅是你被骗了，你认为有魔术，你认为是他凭空变出来一个大活身，就是你的邪见把你骗了。哎，证明你脑子里头啊全是那个习惯的邪见，全是习惯的妄想，所以你就会上当。魔术不存在在魔术师的脑子里，为什么呀？魔术师知道没有魔术，全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哪有什么，没有人他怎么能变出人来呢？哎，耍一个小花招就大变活人最简单，就是他藏在箱子里。哎，你又不上跟前看去，你那办法多的是。我昨天刚看了一个那个台湾一个小伙子在美国达人秀上表演那个扑克，哎，变来变去。我跟你说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什么呢，他有一张扑克呀，正面是全黑的，背面是那个扑克牌的颜色。他那个表演的桌子呢是个全黑的布。他拿起来，他如果他想让观众看见，他就背面朝上，他一扔，哎，观众看有。他拿起来再一往下一摔呢，他把那个正面黑面摔到桌上了。对他来说有魔术吗？没有，我就是拿一张牌翻过来翻过去往桌上放，但是观众一看，哎，牌哪儿去了？因为黑色牌放在黑色的布上看不见了，观众就认为没那个扑克了。所以魔术只发生在观众的脑子里。他为什么会他认为有魔术呢？因为他熏习了很多邪见，因为他自己熏习了很多，说这样发生就应该是这样的结果，那样发生就应该是那样的结果，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他熏了很多这样的邪见，结果一违反他的记忆，他就觉得魔术来了。你想是不是？人呢就是个大傻瓜，哎，好骗得很。他弄一个扑克，他弄了一个那个袋子，他压住这个扑克，他往这个袋子那边推，哎，推过去就没了，那扑克就剩了一半。哎，人们又觉得，哎呀，神的那个啊，惊讶啊，惊奇啊，那评委啊，都就佩服的不得了。实际上是什么呢？他那个黑布的桌面上啊，他有一个袋子，就是。他有一个袋子，他从这儿就往那个 扑克就往那个袋子里头推，可不就看不见了吗？所以骗人的方法有无数种，所以这魔术啊表演不完。哎，由于我们就是有很多邪见，所以你观众自己把自己骗了。哎，他就是利用你的邪见。哎，你认为这个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哎，他就给你用颜色上给你，你不就是看见就根据颜色来判定有什么没什么吗？是不是啊？你又看不见其他的，所以他就在颜色上下点功夫，你就认为真的东西有了没了，就发生魔术了。你说人多笨？所以啊，人只有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他认为有客观存在，他就上当了，他就认为有魔术了，就对那个魔术师佩服的不得了，就被人家骗的那个就是大傻瓜吧，就被人骗的这个晕头转向。哎，就是因为什么呀？他不知道真理，他不知道人只有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哎，你认为有客观存在，认为魔术师把客观存在的东西给变了，那是你自己傻。想明白没有？这个整个世界，你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观察全部装在你脑海里，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你认为有这个各种现象发生，整天还觉得自己还挺这个有本事，就做了很多工作啊，还这个对世界上还什么千奇百怪，还这个都是这个瞎掰。好，你看一个能相与所相，哎，这个就是这么一对概念。你如果深入的去学习，哎，深入的各种经论去读，你把它互相又能融会贯通，哎，你用这么一对概念就能把这个世界的本质、世界真相，哎，什么是邪见，你就能分析的透透的。好，这个能相与所相，修行者看这个世间呢，就是能相与所相。所相在哪儿啊？所相不是客观存在，那个语言你想到的那个东西，你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所存所指的那个东西，哎，只存在在你脑子里，不存在在任何地方。哎，看电影也是这样，做梦也是这样，所以佛举了很多。哎，刚才我又昨天我看那个魔术嘛，你如果行者修行者观世间，你用能相所相去观察，你就知道了，没有魔术。哎，它就是在颜色上，在那儿颜色骗过你了，你就认为有魔术了。好，说修行者看世间呢，就知道了，哎，除了能相就是所相，除了定义，除了语言，就是语言所指的那个是什么呀？还是语言，还是在你脑海里你的妄想分别。哎，所以说佛说，凡所有法皆无非假名啊，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所有的法都是一个假名，都是一个语言，都是你脑子里在想。哎，皆悉离生灭，所有的都离生灭，就是没有生没有灭，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没生出来任何法，也没灭过任何法，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哎，就是个梦嘛。一离于有无，哎，也离开有无间。你看这两句呢又是什么关系啊？生灭是指的限量。哎，你一看，哎，这小树长出来了，豆芽发出来了，生了豆芽了。哎，这是限量看到的。哎，一看这个东西坏了没了。哎，一离于有无， 你限量看到色声香味触之后呢，你就开始干什么呀？啊，有豆芽，开始妄想，这个东西坏了没了，一个限量一个比量，一个相一个名，就是无法里头前两项，所以要多学多学，你学多了呀，你学少了，你根本顾不上想。你第一遍听经论，第一遍听经论，你能听明白个大意，你就已经是不得了了。然后你再把这个道理听清楚，听明白，想明白，你想你得听多少遍。你等着不但听明白了，然后你再听，听得熟悉了，你一看这个，你比如能向于所向，你一看很多道理立刻你就全知道了。他说明的那些道理你都知道了。这个时候你有时间了，你才能什么呀，学这个话的时候跟另外一个话你才能融会贯通，这个道理跟那个道理你才有时间把它们融会贯通。你原来想这个道理都想不明白，你想明白都要费很大的劲儿，你怎么可能顾得上跟其他的道理去融会贯通呢？你必须学的多了，学的熟练了，一看很多道理都能联想起来了，这个时候你才能融会贯通。你看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你就理解的可以有很多，你怎么理解都行。你看离生灭离有无，说生灭也是这个世间，有无也是世间，这有什么区别啊？生灭是指的限量，你一看这个出来了生了，那个没了，色声香味触，亦离于有无，有无是指的比量，就是你一看生豆芽了，然后你就产生了很多的分别。若诸修行者不起于分别，如果所有的修行人他要是不起于分别，注意这个不起分别啊，不是指的这个就是断掉分别，断掉分别就没有修行了，一会儿佛就专门说这个道理，说你断了分别你就没有修行了，你要修行就必须起分别，起正确的分别你才能修行。所以这个不起于分别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向着这个不起于分别来分别。你比如说你一看生豆芽了，你说什么呀，我只看见颜色，根本没看见一个客观存在的豆芽，这是我一个妄想，实际上呢既没有豆芽也没有颜色，这叫不起于分别，就是用分别来破分别，断分别，这叫修行者的不起分别。你就这样修这个不修断分别的分别，修着修着怎么样啊？不久得三昧。你就这样，你如果要是根本不起分别，你永远得不了三昧。什么叫永远不起分别啊？那个无想外道上无想天五百大劫，那叫不起分别。无梦睡眠叫不起分别。你五百大劫不起分别，你掉下来之后你能得三昧啊？是不是啊？你就是轮回，你把那个无想定的种子用光了，你还得什么三昧啊？无想定他就是熏了很多，说我不要想，我要停止想，熏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记忆呢，结果这个力量强了就不起想了，那个起分别的那个心干不过他，就是不许起想，不想好，想不好，他就熏了很多这样的，这样的种子呢就能让他升到这个无想天五百大劫。等着他这个种子现行现行，他那每刹那都在现行啊，等着这种种子现行的不用说用光的也不可能，就是基本上力量不行了，他就怎么办，他就待不住了，为什么五百大劫啊，他就掉下来了，还白修，然后还六道轮回。所以好多人特别欣赏无想定，这水平太低了，够屁用没有这种定。 说我那我至少是五百大劫我没痛苦啊，但是你有用吗？你跟这个无始以来的轮回来说，你五百大劫没有痛苦顶什么用啊？你从天上掉下来跟别的不修行的人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费那么大的劲儿，你知道修行修成无想定费多少劲儿？白费劲儿，掉下来跟不修行的人一样，种子用光了，是吧？所以啊，你得通义理，你才能读懂佛经。哎，若诸修行者不起与分别，你这个修行的人呢，我要自己不要分别。哎，这本身就是分别，就用这个分别来修，说我分别是错的。哎，我说有人有法是错的。哎，无人无法。哎，就是用分别来断分别，用正确的分别来破那些不正确的分别，哎，用无人无法来破有人有法，用五蕴皆空来破五蕴皆有，哎，用一切如梦来破一切真实，哎，这叫正确的分别，做破错误分别，不起于分别，不起错误的分别。哎，起正确的分别，这叫不起于分别。这样你这就是，这样你正确的分别，不久得三昧，就是前边刚讲那个颂子，你老修这个大智慧，他就会得大定。得什么大定？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叫大乘光明定，就是初地菩萨是大乘光明定，你就得这个大定了。在得这个醒来之前，你也得三昧。这个三昧也是分层次的。你在梦里还没醒的时候，你就可以得什么呀？力通即自在，五这个五力，五通即自在。到这个佛了，就是六通加上一个漏尽通，就是所有的烦恼都断完了。哎，初地到十地菩萨，他那个染污种子还没断完，他还得不了漏尽通。不就得三昧，哎，你就得到五力五通即自在。修行者不应妄执从微尘，实圣性作者原生于世间。这个我们道理懂了，修行者不应该虚妄执着从微尘组成我们这个世界，从时间。哎，看来这个那个位本不好。时间，哎，时间生一切。那个现在也有，现在那个霍金就认为时间生一切。哎，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就是时间。他知道，他说物质世界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三维模型，是我们想象的一个东西，你证实不了它。但是他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写这个《宇宙简史》啊。他不写宇宙简史，他那个本来是从大爆炸写这个物理规律嘛，应该是宇宙简史，但是他认为宇宙是不存在的。宇宙他是怎么想的？他认为宇宙应该存在，但是我们现在的智慧呢，证明不了它的存在，它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三维模型。哎，他这个人这就思维比较准确，所以他说我不能。我没证实的东西，我不能说是科学呀，所以他不能写宇宙简史，他说写什么呢？时间简史。哎，他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时间创造一切。哎，你在137亿年之前，哎，没时间，没空间，没质量，没物质，没精神，什么都没有。哎，那是那个时间，下一秒钟，下万分之一秒钟。开始怎么样啊？时间往前走了，那么算是毫秒是吗？哎，那都是瞎掰是吧？我们说这时间，这时间定义也是一个上节课刚讲了啊，也我也忘了是这个大众乐藏讲的，时间定义就是一个叫悖论嘛，哎，就是你这个时间的定义，你那个时组成时间的，就是时间的最小单位有没有长度？哎。你肯定得有长度，有长度，它就不可能真实存在。为什么？因为你时间一有长度，它就 至少要有一个头一个尾。你现在如果你说我现在刚进入这个时间的头，这个时候尾就不可能真实存在。你如果说我现在已经走到时间的尾了，那头就不可能真实存在。就说你这个有长度的时间，它本身定义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不可能真实存在的东西。时间现在是头，它就没有尾，现在是尾就没有头。这个时间不，就真实存在的这个时间不能有长度，它才能真实存在。可是这个没长度的时间单位是什么呢？是零，只有零能真实存在，这不是等于废话吗？不是废话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零怎么可能真实存在呢？所以时间的定义就是一个混蛋定义。但是呢，霍金的智慧，这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就最高的智慧了。他就说什么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只有时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写时间简史，实际上还是混蛋，是吧？还是糊涂蛋，是不是？那时间定义就是一个那个，说那他认识不到吗？他也可能道理也知道，也可能他没想到，也可能想到了。但是呢，他这个直招世间是真实的，这个他说我虽然证实不了，但是他还是坚信时间是真实的。他说我只是没智慧，我现在证明不了他的那个存在，但是他还是认为他真实存在的。时间造时间，圣性，刚才讲了，就是现在科学家的那个起点，那个莫名其妙，那真是圣性，神了，是吧？什么都没有就能弄出什么都有来，那任何一个点儿，我们都可以给它定义成起点嘛。你任何一个点儿，没长度没宽度，那个长度是零，宽度是零，高度是零，那不就是起点吗？没时，肯定里头没时间，没空间，没重量，没精神，没物质，是吧？什么都没有，任何一点都是一个起点，对不对呀？都符合起点定义，它为什么不大爆炸呢？人们这个理论呢，就跟那个霍金写时间简史一样，他实际上他肯定也是认为这时间，他肯定知道这个我说的这个道理。说他那为什么还要写时间简史呢？他总不能写一个说空史吧，什么都没有的史吧。我就跟写小说一样，我有一个妄想，我就可以写一个小说。他就是说总是得这个，他还是执着时间是真实，只是他证实不了。所以他写时间简史，我估计他也是没办法。你总不能这没主语吧，什么什么史，是吧？你总得起个名吧。所以他没办法，世间人很可怜，没办法。作者是指创造这个世间的人，就是上帝真主，就是这个印度教就叫大梵天，他们不统一，他们无数的神，这伙人说是大梵天造的，那伙人说是什么湿婆造的，什么那伙毗湿奴造的，有人说不是，他们是三大主神互相有关系吗？那是那个商杰罗为了就是给大家说你们这太不像话了，这个说是世界是他造的，那个说他造的，那乱套了，是不是啊？你如果大家都说是自己神造的，这里头肯定只有一可能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对不对啊？你实际上这世界就一个嘛，那肯定是一个神造的，你但是很可能大家说的都不对，是不是啊？只有一个神可能对，是不是啊？只要这一个神可说他对了，别的都错了，那本身就是自己骂自己，是不是啊？所以商杰罗觉得这太乱套，太不像话了。好，我给你编个理论，那就是他编的理论，说啊是这三个神，都算他仨造的吧？不是他，也不是他是这样，是我想啊，好像是大梵天造世界，湿婆是那个那大梵天造世界，毗湿奴维持世界，湿婆破坏世界，破坏神，一个维护神。一个创造神，他给他们仨分了分工。实际上人家那个信湿婆的派，信那个毗湿奴的派根本不承认他这个啊，不是我造的，我去维护去，谁给你维护啊？我就是毗湿奴造的，各个有各个的神。 这作者也很有意思啊，编很多故事，原生于世间，结果呢他们把世间都造出来了。修行者不应妄执这些胡说八道，事从自分别，种种习气生。是说那不是大梵天造的，那谁造的呀？从你自己分别的种种记忆里头生出来的。他为什么说大梵天造的呀？他有那个记忆，他这一生他一听这个人说那个造的，他说不信，不可能。他一听那个人说大梵天造的，他高兴，熟悉呀。就好像那个多少生的那个缘分很深的人，这一生一见面那就亲得很，他就信他，都是那个前生记忆决定的，种种习气生出来的世界，世界从哪生的呀？从你自己分别留下的记忆里头生出来的。像我们这个一般记忆里头啊，没有这个不一样，一般好像就是有一个大神造的，这个记忆比较占主吧。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啊？唯物主义也是大神，那个圣性就是现在那个起点，那不神呐、啊？他比上帝神多了。上帝造世界还用了6天，是不是啊？那是效率很低。那圣性大爆炸，一下就一秒钟，世界就已经无限大了，就已经。那本事呢什么神能比得上，所以这都是叫什么，都是胡说八道吧。我们再来看啊，修行者应观诸有如幻梦幻，世界从哪来的呀？从你记忆里头生出来的，记忆里头生出来什么呀？只有梦嘛，世界是个梦。所以呢修行者应该这样来看，怎么看呢？诸有三有三界，用现在的话说，这个世界跟梦跟做梦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能做梦啊？前生你留了很多认为有世界的记忆，所以他就做有世界的梦。幻就是这个古代幻化师在街头演立体电影。那个时候修行有神通，所以玩个魔术，那魔术高级多了，那个你去看那些幻化师的幻化故事，厉害得很，把那个世间人骗的这个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幻化的，什么是真实的，因为你只能看见这个色声香味触嘛，你只能凭主观感觉去猜那个幻化出来的东西啊，那个主观感觉就是跟那个就是古代世间认为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的那个感觉没有多大区别的。